罢了。以心境皆空法门，殊非小乘可受，故此彼观啊，皆属大乘。故标云乃大乘之白法名门，一主是也。以就是因为心境皆空的法门啊，不单啊这个外境是没有啊，这个内里头心事也是空的啊，这个心境呢皆空的这种法门呢，特别不是属于小根小气的人可以啊领受它，故此理观呢皆属大乘。所以这个理观就是这一种能够照达五空法空的这个理观呢，所谓的理观就是观这个实性啊，观这个实性的就属于这个理观，叫观这一种缘起啊的事项呢，就是属于事观。那么这里呢讲这个理观，这个观万法的这个实性，所以呢属于这个理观，也就是能够照达二空啊，五空法空啊，以这个五空法空的真如来观照一切诸法无实我实法，也就破除两种的执着。所以呢这是属于观万法的实性，所以是属于观。那么这种理观呢啊，照达二空的观察诸法啊的这个实性呢啊的这种理观呢，都是属于大乘的。故标云乃大乘之白法名门啊，所以这个把它标示出这是属于大乘的白法名门啊，并不是属于其他的啊这个白法名门。这个呢是属于一子是啊。那么讲到一主事呢，我们彼得也要说明啊，六理合事啊，凡事以后遇到了，我们就不会被他搞得糊涂，什么一主事了，有时候职业事了，还有有才事、乡委事等等的。所以呢，我们碰到这个名词，就要把这个名相呢，把它解释一下。我们看故事的这个表解，故事所谓的六离合事啊，这是一处事呢，是六离合事之一的啊。六离合事呢啊，这个梵语就是杀三博士，杀三博士，杀的就是杀害的杀，三一二三的三，佛的佛，佛的佛，是就是这个解释的是杀三博士啊，杀三博士，梵语是这样子的，六离合是梵语是杀三博士。在大乘的法院第零种妙简章它里头这么说啊，就是大乘法院第零种妙简章里头这么说了，凡是呢两个意义以上而成立一个名词的，恐怕呢有所混乱，所以呢就用六种的这个办法来加以解释，来加以区别。那么假如一个名词只有一个意义啊的话呢，那么就直接呼它的字体就好了，因为它不会有所混乱，因此就啊不需要用这六离合式来加以区别。那么六离合式呢是属于印度啊的这个天竺的啊的变名义的这一种办法，来辨别啊名词意义的一种办法，最初啊离开来显示出它的意义，最后呢把它合起来彰显它的这个名词，所以称作六离合式。我们看的第一种一主式， 一处事呢，这个从守一之法，立仁义之名啊，从守一之法，从被依靠的这个法来安立能够依靠的这个名称，好像啊，如啊，立成现进居士，那么这个就是依立成现之进居士啊。这个就是从守一的这个线，守一的立成线来称那个能一的这个事的名称啊，叫做这个立成线的进居事啊，这个呢是属于一主事。一主事呢也称作一事事，似乎的是这个事，一事事。怎么称作一事事呢？啊，像有种种的作用，有种种的功用啊，依靠啊这个事夫啊，比如我们人呐 啊这个他呢能发挥出种种的作用，依靠这个作用，它是依这个事夫的关系，所谓称作一事事啊。那么这个一主事呢，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一事事啊。那么刚才我们举这个立成县的进居士，我们呢又如称这个演示，演示也是一样呢啊，演示呢也就一眼之事，一眼之事，依靠眼根啊所立的这个事啊，一眼之事啊。那么从守一的这个眼根来立能一的这个名称，所以称作眼事啊。守一的就是眼根，能一的就是事，所以合起来叫做眼事啊，也就是眼之事，这个是属于一主事。又好比法华玄义，法华玄义这个就是从手解释的这个经典来称这个能解释的文啊，这个玄义，这个法华之玄义，这个就是属于一主事啊。法华玄义是属于法华啊，这个之玄义啊，是属于一主事。从手解释的经典啊，法华的是被解释的经典嘛，来安立能解释的文字的这种玄义啊，所以称作法华玄义，这个是属于一主事。接着我们再看持业事，什么叫做持业事呢？凡事意义虽然有两种，可是它的体呢，字体仍然是只有一个啊，这一种呢是属于职业事。换句话说，就是两种的意义同一一个体啊，称啊两种的意义同一一个体，所以这一种职业事呢也叫做同一事，同一啊，同样依靠的啊，这个是同一事。那么这个词就是任词的意思了。业呢就是业用，业用像第八藏事，这个事呢就属于体，这个藏呢是属于用，这个字体这个体呢它能够任词这个业用，所以藏即是事，所以称作藏事，这个是属于持业事。那么两种的意义是只有指一个体，指一个体，所以呢称作持业事。又好比烦恼障，烦恼本身就是障，有烦恼本身就是障碍我们呢啊得到这个涅槃，所以烦恼即障啊，这个呢就是属于持业事。那么烦恼是体，这个障呢就是用，烦恼本身就是障， 它呢是属于一桩东西，两个意属于一样的东西，指的一样的东西，所以这是属于职业式，也称作同一式。接着有才式，有才式就是以所有之法为能有之名者啊，以就是用所有的那个法来作为能有的这个名称的。那么有呢，就是能有才的所有也啊，才呢就是所有啊，好像借称作解脱。能持戒的人后来必定得解脱之果了，所以这个就是从所有的法来立能有的名称啊。又好比呢金刚，金刚呢本来是属于护法的一种神，因为他只有拿着那个金刚宝杵了，所以就得到金刚的名称。又好比这个巨色，巨色巨色呢就是梵语，翻成中国话就是长的意思。这个长呢它有含藏的意义，因为它含藏这个文艺好像世间的这种仓库，它呢能够储藏财物的缘故，所以称作这个藏啊，称作这个藏。那么这个是属于有才识，就是从所有之法来安逸能有的这个名称，这是有才识。再来相违识，就是其意宽繁，其体各北单，它的意义相宽繁，它的字体呢各个不同啊，它的体类不同。好像指观，指观呢啊，这个指啊，指呢跟观啊，它呢是不同的这个情况呢，指跟观呢不同，怎么不同法呢啊？指观它的这个体呀 啊，那么跟提示不同啊，那么怎么不同法呢？因为直的提示属于定，观的提示属于会啊，所以就将两种的意不同合成一个名称，叫做相违识。还有眼耳还合成一个名称，眼呢是看呢，耳呢是听，性质不同。还有像水佛也是一样，水是湿性，佛呢就是属于干性的啊，这个不同，热性干性的啊，这个就是意相反，把它安立一个名称啊。这个本就等于其他的，还有代啊，这个第五种代数式，就是就其法比上所代的这个数呢。啊，它的数目，然后来安立这个名称，就它划的这个笔上呢，所开的数目来安立名称，像古韵，啊，还有二地，二地有真俗吗？就是二地，古韵呢，色受想行识，从这个笔代替的数量，所以称作啊这个代数式。可是呢，我们要注意的。像三藏法师这个名词是不是属于代数式呢？三藏法师就不是了。为什么呢啊？因为必得要这个法笔上盖有数目的才能够这样称，并不是凡是有数目在前面的都是属于代数式。好像三藏法师的三虽然是数字，可是法师的体呢仍然是一个啊，他是通达三藏之法师啊，并不是呢啊，三藏的法师有三位，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像五蕴呢，
啊，五蕴的色受想行识体呢有五种，是不是？还有二谛真的有两种嘛？它是拜这个树木啊，然后表示它的这个华体的。那么三藏法师呢？法师呢？他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三藏法师是属于哪一种事？大家啊，什么事？哪一种？六种的哪一种？啊，一主事啊，三藏之法师，凡是有什么知的，都是属于一主事。好，接着我们再看临近事。临近事是什么呢？从临近为名啊，互相依靠的啦啊，像这个四念住等，四念住呢也称作四念处，它呢本来啊，这个临近事就是同时啦，同时相依，在这个同时相依不离的这个法当中，从他殊胜的事来立安立这个名称，所以呢，就以这个四念住呢来讲，啊，四念住呢也称作四念处，他那个观身不净乃至观法无我，有四重。那么这个暖能观的体本来是属于慧的啊，本来是属于慧，那么既然这样的应该称作四慧处，可是它没有称作四慧处而称作四念处呢，因为跟这个慧相应的这个念呢，这个念念心熟，它的力量非常强，很殊胜，所以就就着这个殊胜的啊来安立名称，称作四念处或者四念住啊，等念就等于其他，等于其他。那么这个呢，又有两种的情况哦。临近事呢，又有可以分成两种哦。第一种就是衣足的临近，第二种有财的临近。衣足的临近是什么呢？像譬如有人呢、有人他住在长安附近呢、那么有人就问他呢：“你在哪里住啊？”他就说：“在长安住。”啊，长安住。这个呢就是啊，这个因为它靠近长安嘛，这个就是临近的意思的啊。然后呢长安处就是婚娶啊他的名称来安立啊自己住的这个地处，所以是属于衣足的临近。还有称作有财的临近，另外一种叫做有财的临近啊，譬如他呢这个靠近长安处，有人问他啦：“你是哪里人呐、啊？”啊，这个在相中的十讲里头有这个例子了。啊，问他：“哎，你是哪里人？”啊，他就回答：“长安呐、长安。”啊，那么这个是完全采取啊这个长安这个地处来标立他的这个啊人的名称。所以你哪里人，他就是说长安啊。那么啊，取他出来标这个人名呢，这个是属于有才，因为他靠近长安，所以称作临近啊。所以合起来就是有才的临近啊。所以呢，临近是又可以分成两种：衣橱的临近啊，有才的这个临近啊。这个呢，我们是简单说过有仪和事。好，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本文。天亲菩萨照啊，这个是属于哪一科呢？这有没有带来啊？是属于哪一科？这个 就是属于第多少，解释题目的第几科啊，第二科啦，能造论人啊，这个第二啦，我们第一科呢讲过啦，然后呢讲到第二科，所以把这个科看呢都有带着啊，都有带着。第二啊，这个第二能造论人，能造论人是谁呢？这个天亲菩萨道，天亲菩萨道。好，那么天亲菩萨呢？啊，只造论人名也，这属于造论的人的这个名称，造论人的这个名称。好，我们继续看，论中白华乃佛所说一大藏中首也，通明万法，佛灭度后，十世菩萨悯念邪见众生，难入正法，故从多帅天降神中印图阿弥陀佛为无陀菩萨说一切论，统说万法，括为啊，包括了，包括了，括为660法，淋漓殆尽，论文百卷，大约五分：一本地分，二摄觉得分，三摄事分。啊，这个是呢，摄一门分，摄事分，这个啊，这个四字它是错了啊，应该是解释的释啊，解释的释。第四呢，摄一门分啊，一门分的这个意呢，应该是不同的这个意啊，意义的意啊，这个不同的这个意，相异的意。还有第五，摄事分。当然，讲到这一段，我们还得将这个有关啊无着菩萨，啊，请这个啊慈氏菩萨下来讲一切师地论的这个公案呢，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呢记载在哪里呢？就是在《藏藏经》里头啦，有《婆首盘动法师传》。佛手盘斗法师传啊，佛手盘斗，佛手盘陀法师传里边呢记载看，这个盘字呢，它下边或者有时候写作这个木字啦，因为这个没关系，它是翻译音，翻译音啊，这个没关系。那么佛手盘陀呢，它是那个无轴啦啊，那么佛手盘陀呢，因为他有三个兄弟嘛，有三个兄弟。同样都他的种名都称作佛手盘斗，可是另外有别名啊啊，这个别名呢，无着菩萨他的别名就叫做阿僧伽，或者称作阿僧伽，阿僧伽啊，在藏经里头是阿僧伽的阿僧伽，但是属于啊这个别名叫做阿僧伽，就是无着菩萨。无着菩萨呢，他是菩萨真性的人啊。菩萨真性的人啊，他起先呢是在沙婆多部出家的，后来修定呢能过啊这个离欲啊，离各种的这个欲望，能够思维空欲，可是呢还不能够进入啊这个空观，想要自己啊自杀了。宾陀卢尊者呢啊，就是宾陀卢阿罗汉，他在东毗提诃啊啊，这个知道了这桩事，因为有神通嘛，知道了这桩事，所以呢就从那个地方来，就为他讲这个小乘的空观。可是他听过之后啊，在心里头 来感觉这个不安呢？啊，您认为这个道理不应该只有这样子，因此呢，他就乘着这个神通，他自己也有神通，所以就到多帅天来质问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为他讲这个大乘的空观啊，然后呢，就是他就回来阎浮提了啊，如他所说的思维啊，然后呢，他就灵活了悟啊，他在思维的时候呢，大地六种的震动，既然得到大乘的空观，因此他就称作阿僧伽。阿僧伽是什么呢？翻译作无着，因为他不执着了啊，这个一切法呢，没有这个我执法执啦啊，他呢称作无着啊，称作无着，不执着一切法了，因为他修这个大乘空观嘛。后来又屡次呢，让多帅天呢啊，多帅多天来问弥勒菩萨大乘的经义。弥勒菩萨呢，就广泛的为他解说，他呢，随有所得呢，然后就回到阎浮提，以自己所听闻的为其他人来讲，可是他自己讲，听的人还不能升起大多呢，不能升起信心，因此无愁法师呢，就自己发愿，啊，自己发愿呢，说呢，我现在想要使令众生。啊，能够信解大乘，所以呢，他就这个希望呢，愿望呢，这个大师能够下阎浮提来解说大乘，使众生啊都能够信解。大师是指谁呢？指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就照他的这种愿望，就在夜晚呢，就下来阎浮提。然后放大光明，广泛召集有缘的众生，在说法堂就送出十七地经啊，然后呢，这个随他所送出的，然后就随着在解释他的义理。经过呢，有四个月啊，四个月的晚上啊，这样子呢，才将十七地经解释完毕。那么虽然同样在一个法堂里头听法，可是只有这个无着菩萨呢，啊，他呢无着法师呢，他能够靠近吗？靠近弥勒菩萨，其他的人都是遥远的听闻，啊，在夜晚共同听弥勒菩萨，其他人在遥远听嘛，啊，那么白天无着菩萨他就在更为其他的人。来解释弥勒菩萨所讲的，因此大众呢才这个听了以后能够信仰这个大乘啊，这个大乘的这个弥勒菩萨的教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有关啊这个无愁菩萨啊，请弥勒菩萨都一些实际论啊这个情况。接着我们啊。这个顺着文解释一下，是赵论人名言，这个呢是赵论的人的名称，是天净菩萨啊。论通白法，论通呢有一般中法，乃佛所说一大藏中首演，通明万法，这个就是佛呢所宣说的，在一大的藏教当中所演示出来的。通明万法，那么也是出来的，就这个都称作呢这个万法，因为很多嘛。佛灭度后啊，十世菩萨悯念邪见众生难入正法啊。这个佛灭度之后呢，十世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他呢悲悯啊，这个想念到邪见的众生。难以进入正法，就是难以进解这个啊正式的佛法，所以呢，就从多帅天呢降神啊 到中印度、中印图啊的阿育陀佛呢，为无头菩萨来说一切论、一切师地论啊，一切论就是一切师地论的简称，来统说万法，把它概括成为660法啊，明理太净，它的名词、它的义理呢，几乎都能够包含的刚刚啊，包含的这个完毕啦。论文百卷啊，论文里头有一百卷，大约五分，大概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本地分；二，色觉则分；三，色事分；四，色异门分；五，色事分。啊，这个五分我们都讲过啦。哦，天津菩萨因见文环呐、啊，后来天津菩萨呢，因为看到这个文呐、啊，繁多嘛，文字繁多，人啊，人以本论，此论本地分中，略入白华名数啊，人啊，人这个字呢，在这里应该是属于这个字才比较讲起来的比较顺畅啊，就是仪式的意思了，而、啊、人呢就忍旧了，变成忍旧了。啊，这个人的话呢，来的话呢，啊，就比较顺当啊，或者这里以后呢，可能是有这个引错的情况。于是呢，在论的本地分当中，啊，列入白华的名数，大略的列入白华的名词，它的数目，是万法根中归一之感。这句怎么讲呢？是万法的根本宗旨啦，能够归到，能够归于执掌，执掌这个比喻啊，容易知道的意思啦。执掌就我们好像呢，看我们自己那个，我们指着自己的这个手掌，这个比喻很容易知道啊，这个意思啦。就是使万法的根本宗旨呢，能够容易了知啊。底下这个比喻啦。若苏九河倒万派而归于海、啊、好像疏通九条的大河而来引导、啊、万条的支流，派呢就是支流，派呢就是分流的意思，而能够归途到大海里头，归到大海里头。所以最简最要，最为简洁，最为扼要，其实主述先哲以条览成章，故意云套、啊、菩萨世俗俱如别串，知不还路、啊、这个呢，其实主述先哲，什么叫做主述先哲呢？就是承受过去圣贤之法而发扬光大，这个叫主述先哲。他实际的情况呢，就是承受过去圣贤之法来能够发扬光大，以条览成章，条览成章就是条理井然，而写成呢啊这个条理井然诡然成章的这一种著作。诡然的意思就是很有文采啦啊的意思啦，条理井然诡然成章的这个啊论文，故意营造，所以你称作造。那么这个造呢，造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做的意思。在礼记上说，作者之谓圣，做的人就称作圣啊，能够创作的人称作圣。那么这个是这个，所以这里把它称作造呢，就是古德把它安下来的，认为呢就是天亲菩萨是一位佛通三藏的圣哲，所以就是推崇他的著作呢，把他称作造。假如他本人或可就不称造，而谦称述或者其他的这个文字啊，这个是解释这个造这个字。菩萨世俗俱无别传，知不还路， 虽然是不还路啦，我们也把它引了一段啊，还在稍微加以说明。我们看着啊，看着这个今天画的啊的这个表，今天画的表。当然今天画的表呢，就是天亲菩萨，就是菩提的菩六，我们看了菩六跟这个表，天亲菩萨者啊，讲到这个天亲菩萨呢，比天竺布罗沙罗啊，布罗沙罗呢比天竺比印度啦，布罗沙罗佛啊，布罗沙罗佛呢，就是翻成中国话就是丈夫国啊。那么这里呢，这个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公案，我们来讲一下啦。这个呢，什么称作丈夫国呢？就是在毗舍牛天啊的这个毗舍牛天王呢，他是属于帝室，帝室呢就是玉皇大帝的，我们。俗人就是称作玉皇大帝，他的弟弟叫做毗舍牛天王。那么帝室呢，就派遣他升到这个阎浮提来做王，为了降服这个阿修罗的缘故，所以就派遣他到阎浮提做王。那么阿修罗有一个妹妹啊，叫做敏辉，叫做敏辉呢，他呢这个长得很庄严。天王看到以后，就娶她做这个这个妇人。修罗就问他啊，你怎么随便就娶我的妹妹做妇人呢？天王就说了，我是丈夫没有妇啊，你的妹妹是童女无妇啊，啊，理所当娶吧，你怎么责备我呢？修罗就讲了，你有什么能力啊，自己称丈夫？假如是丈夫呢，战斗必定打胜啊。天王就说了，好，我呢就跟你来决斗啊，就个人呢拿着器杖，互相呢来这个砍，互相来刺对方。那么天呢啊，这个天王啊，他是属于纳罗延伸啊，刀剑呢是刺不入的啦。可是呢，这个天来啄修罗的头，还有他的手，还有割身体的部分啊，头呢断了之后他又恢复了，手断了之后又恢复了，所以从早上一直砍到晚上呢，哦，他呢就精疲力尽了，这个天王的力量啊变成精疲力尽了。可是呢，修罗到晚上他力量转变很强盛呢。啊，这个明辉就糟糕了，就因为偏心嘛。虽然修罗是他的哥哥，可是呢，他呢是爱护丈夫的缘故啦，所以呢就偏心啦。啊，就怎么样呢？明辉就恐怕丈夫不如了，所以就取这个玉陀罗花，把它配成两半两片，那么就把它呢。各执在一边，然后明辉就在这个两半呢两片当中走来走去，哦，然后这个他的丈夫就了解他的意义了，哦，原来要如此啊，所以就砍了这个修罗的身体成为两片，然后呢就把它丢在各执在一边，天王就在中间走来走去，因此呢修罗就失命了，啊，就失去性命。所以天呢，毗舍牛天天王呢，他就居住在这个地处，所以他显现出丈夫有这个能力，因此立丈夫啊佛啊，安立这个丈夫佛啊，这个就是丈夫佛的这个来由。啊，现在再看，有国师婆罗门啊， 有这个国师呢，国师呢，婆罗门啊，这个四种性之一呢，这个很高的种性，专门是修清净泛恨之人，那呢叫做焦师家，姓焦师家，生有三个儿子，同名呢啊，同样称作婆首盘豆啊，这个盘呢也有下水下面这个字哈。那么婆首盘豆呢，指云天亲啊，那个啊，这个称作天亲啊。那么也称作无愁啦，还有称作另外一个的这个。那么天亲菩萨呢，就是他没有另外的别称，所以就以婆首盘豆称他的名字啊。至于其他两个兄弟呢，都有这个别称，而他没有别称，所以就以婆首盘豆称这个天亲的名字。乃帝释之弟毗娑牛天王之后，他是属于帝释的弟弟毗娑牛天王的这个后代，虽同一名故有别号，虽然同样一个名字，而是呢因为有别号，染为阿僧伽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无愁啦。对，刚才我们也讲过，乃菩萨根性，他是属于菩萨的那个种性的人啊，菩萨根基的人呐。继子呢，别名比邻子啊，继子就是三子的最小的了。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比邻子啊，比邻子跋婆，此于母儿啊，因为比邻子呢啊，就是母的意思，翻成我们中国话就是母的意思。跋婆呢啊，就是子的意思，也称作儿的意思。那么宗旨呢，佛学脱文，宗旨指谁呢？就是指天亲菩萨，他呢有广博的学问啊，脱文呢有脱文的智慧，变通魂籍，魂籍呢就是古代的这些深奥的典籍啊，他普遍能够通达，神才俊男啊，他有这种神明的才气啊，俊男呢就是他的智慧非常的这个云南啊，剑行很清白啊，手剑手得很好啊，清净洁白，持戒的行为呢清净洁白，无以仇批，他呢没有世间没有人跟他比的，兄弟皆兼别号啊，他的哥哥还有弟弟都兼有别号，护法师大名佛手盘豆，所以天亲法师呢就只称作大人这个职的意思，只称作只叫做佛手盘豆，不相暗也，这样就不互相混乱啦。他就依于权论，他呢就依靠着于权师弟论啊，那么于权师弟论呢来广造诸论，广造诸论呢广泛的造这种这个诸论，这个各大乘论呐、啊，来解释大乘的意义，发挥唯空非有中道之教啊。那么这个唯是呢，这个唯者尽由自简心空啊，不偏空也不偏灵有，非空非有是属于中道之教啊。这个唯是之教，唯是中道之教啊，时间也差不多啊啊，今天呢。到这里，其他有什么问题呢？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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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本师第49页。 那个重庆法师会，啊，同时能够教育教他，可以重视，啊，可以看看。
那么这一段的科判呢，是属于一第三能译论人，能译论人能够翻译这部论的人呢，是唐三藏法师啊，唐三藏法师玄奘奉道译。那么至于这个题呢，啊，我们分几个层次来再说明。第一，先解释唐，再来解释三藏法师，三藏法师呢又先解释三藏，然后再解释法师，再来玄奘，再来奉道，再来译。好，我们先解释这个唐。唐呢就是朝代的名称，那么是属于李渊所造的这个唐，所创立的唐。那么玄奘大师呢就是李渊的儿子啊，李世民，也就是唐太宗的这个时候啊，他呢所这个奉诏啊翻译的，所以唐是指这个唐太宗贞观年间啊，贞观年间。接着三藏法师，先说这个三藏啊，那么三藏法师是标准。